弟兄姐妹们平安。好，谢谢。好，让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好，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哦，主耶稣基督啊，愿你今天再次向我们的心说话，再次让我们看见你的荣耀，听见你的呼召。愿赐人智慧跟启示的圣灵此时来光照我们，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真知道这恩召是有何等的指望，是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让我们真知道父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好使我们能够顺服主，跟随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哈利路亚。咱们教会连续6个星期一直在讲我们的意向和使命，这周是这个系列的第7讲。当李牧师给我的主题是有关咱们教会正在全教会展开的传福音事工，我相信大家与我一样，当我们一听到传福音的时候，第一想到的就是主的大使命，就是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但当我安静下来在神的面前祷告，求问他说他要让我讲怎样的信息的时候，总有另外两段经文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这两段经文就是以西结书37章1到10节和使徒行传的2章1到36节。以西结书那段经文让我们，他是在讲神的灵降在以西结身上，带领他进到一个平原中，使他看见遍地骸骨，而且极其枯干。当以西结遵行神的命令向骸骨发预言时，他看见骨与骨相连，开始长筋、长肉、长皮。当以西结再奉神的命令向风发预言时，气息就进入到骸骨，骸骨就活了，而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使徒行传2章是在讲五旬节的降临，当时当门徒都聚集在一处的时候，忽然从天上有大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降在他们个人的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彼得站起来就讲了他那一篇著名的福音布道信息，当时有3000人听了他的话，领受了他的话，受洗成为主的门徒。我用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一直在挣扎在这3段经文的取舍上，一直都问神说到底你要让我讲哪一段，但圣灵一直都在催逼我使用这3段经文。圣灵没有给我取舍，作为他话语的管道和器皿，我就只好效法以西结奉命传讲。当我顺服下来的时候，仔细研读这3段经文，我才突然明白了，这3段经文放在一起就是今天我要讲的题目，启发、相伴、回家。这3段经文，透过这3段经文，我仿佛被圣灵带领进入到一幅巨大的历史的长河画卷当中，这是神救赎计划的大画卷，而且是徐徐展开的一个辉煌的画卷。我看见天上地下正在发生的以及将正在发生的事情，整本圣经都在向我们启示神在永恒当中他定义要成就的对犯罪堕落的人类进行的救赎计划，其中心就是主耶稣基督，这位人类唯一可以靠着得救的救赎主，生命的主基督。 在以西结书37章，圣灵带领以西结看见遍地枯骨，看见枯骨复活的异象。使徒行传2章带领使徒圣灵带领使徒彼得看见这异象成就了，那就是在天上他看见神那荣耀的宝座，复活升天的主耶稣基督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从父神领受了圣灵，并将圣灵浇灌了下来。在地上他的门徒就被圣灵的能力所充满，当彼得放胆传讲神的道的时候，这能力彰显了出来，使枯骨真的复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神极大的军队。这就是教会，这就是神的家，在五旬节那一天教会诞生了。这就是我们，就是你和我。主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教导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这就是大使命。因着主的大使命，这枯骨复活的异象成为了人类历史中的现实，而且这现实一直在今天还在持续着进行，成为今天我们每一个奉主名去传福音的弟兄姐妹们生活中真实的经历。所以我今天的中心就是，我们要去寻找失丧的弟兄，传福音给他们，一路带领他们，陪伴他们回家团聚，因为神复活的大能正在运行。第一是主的差遣，圣灵带领我们进入我们现今的处境，我们是奉命传福音。以西结书37章中说，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耶和华借他的灵带我出去，将我放在平原中，这平原遍地骸骨，他使我从骸骨的四周经过，随之在平原的骸骨甚多，而且极其枯干。他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复活吗？我说，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在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是圣父借着圣灵将以西结带出去，放在神要让他去的平原当中，使他看见遍地枯骨。在我们现今的处境当中，我们看见的是什么？是遍地枯骨，还是神复活的大能？我们是否看见了在人世间那唯一的一条可以引领我们回家的路呢？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们今天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定居在北京，坐在这里我们一同敬拜神，这都不是偶然的，这是圣父的计划，圣子的差遣，圣灵的带领，使我们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当中。这是三位一体独一真神的共同的心意和作为，是神有他伟大的救赎计划要成就在你和我的身上，要透过我们成就在我们的环境当中，使枯骨复活。我们当中确实有很多人，他们不是因为世上所说的在中国充满了机会、充满了金钱才回来，不是的，我们是因着神的爱在我们里边激动，我们是因着我们心中那一份对灵魂的关爱，我们才回来。今天的我们，不论是生在国外，还是长在国外，或者是海归，我们是衣袋里装着国外爱地，我们的心是中国心。所不同的是，我们这颗心是因着信靠了福音而被圣灵重生了的心，是复活了的心，是有圣灵居住在我们当中的心。这颗心被神的爱和怜悯所充满，被圣灵所催逼。拯救失丧灵魂的负担和热情，使我们毅然放下在国外的舒适的生活，回到中国，为的就是要以基督的福音祝福中国，祝福这里的人民。当然，我们当中也有一些弟兄姐妹，在他们当初回来的时候，确实 是为着所听说的机遇而来，但当他们来到这里，进入环境中，却发现现状与他们所想象的不太一样，他们感觉好像是被忽悠了。他们在这里没有遇见机会，但他们在这里却遇见了主耶稣基督，他们在这里听到了福音，接受了福音，他们的生命在这里被圣灵重生，开始了他们在来之前从未想象过的一个全新的生活，就是开始了服侍神、服侍人的生活。他们在这里没有找到金钱和成功，他们在这里却得到的是永恒的生命。哈利路亚！我知道，因着我们的信仰和我们属天的价值观，我们在座的大部分弟兄姐妹所经历的顺境不多，逆境很多，甚至是苦难和艰难。我们现今的处境荒凉吗？在环境中你看见的是什么？是否是遍地枯骨，一片阴霾，空虚绝望，是这样吗？如果是，恭喜你，神拣选了你去传福音给枯骨听，这些枯骨就是枯干的生命。当圣灵带领我们经历这死的光景的时候，一方面我们是否有一种隐隐的很想逃离的感觉？另一方面，你是否听到神对你说：人子啊，这些枯骨能复活吗？这是来自主耶稣基督的呼召，他用恩召召你，用恩膏膏你，为的就是要让你传福音给死人听，听见的人就要活了。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五章宣告他权柄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前几天我跟一位弟兄聊天，他说他刚刚遇见一位分开近30年的老友，他们都是从香港来的，也是在室内设计行业很有名气的室内设计师。我们这位弟兄跟我说，遇见一位分开近30年的老友本该非常高兴啊，但是他的心却非常的痛，他几乎不敢相信他眼前的景象，枯干瘦弱，双手不停地在颤抖，看了很多的医生查不出任何疾病，完全是长期的心理焦虑所导致。我们这位弟兄也是不停地在我面前感慨说：啊，我一定要向他传福音，带他来教会，带他来认识主，认识救恩。因为在我们这弟兄内心深处是深深地关怀着他这一位老友。我们原本都是枯骨，而且极其枯干，没有气息，没有指望，但感谢神，因着神的恩典，我们听见了福音，也信了福音，主的生命进入到我们里面，使我们活了过来，圣灵重生了我们，这是荣耀永恒的生命。然而当圣灵带领我们进入到他要我们去的环境中时，当我们用属灵的眼睛举目观看四周时，我们却发现仍然是遍地枯骨。身为主的门徒，我们不可能忘记主的大使命，也必须遵行主的大使命，但问题是我们内心对这大使命的感动如何，有多么强烈的使命感和迫切感。当我们面对遍地枯骨的时候，我们内心是否感到凄凉，因而想退缩，还是深深地感受到圣灵在我们心里的那个催逼：人子啊，这些枯骨能复活吗？主的大使命就是凡做主的门徒当尽的职责，若不是有这样一个坚定的信念在支撑着我们，也催逼着我们，我们不太可能回来， 或者我们可能早已经离开了这里。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无论处境带给他们怎样的内心的挣扎，多大的压力和艰难，就是因着内心深处有着大使命的坚定信念，他们坚持了下来。因为我们看见神复活的大能正在运行，所以我们就像以西结一样奉命传福音。在刚刚闭幕的 G20 的峰会上，一个欢迎宴会上，习主席曾经提到过两名宣教士。他说，400多年前，1583年，意大利人利玛窦来到中国，他于1599年记述了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说法，据说他是首个记录传播这句话的西方人。140年前，1876年6月，曾经当过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先生生于杭州，在中国生活了50多年，他的骨灰就安放在杭州半山安闲园。是的，这是在杭州。在历史上，来到中国的宣教士很多，他们奉献在中国，甚至死在中国，葬在中国。直到今天，仍然有许许多多爱着中国的弟兄姐妹，就像你们，愿意奉献在中国。我们中间有个弟兄，他在台湾出生，是在国外长大，受过国外知名的大学教育，他也曾经在国外打拼，并白手起家，取得了良好的商业业绩。但是因为他热爱中国，热爱这里的人民，所以他举家迁回北京。他确实是来打拼的，但却绝不是来挣钱的，他是来奉献的。因为他是腰缠万贯来到了北京，但因着他坚守他的信仰原则，生意就越做越小，以至于他在美国的母亲和他的亲朋好友都极力地劝他说尽快退回美国。然而他和他的妻子一起祷告，一起寻求神的心意和带领，这样持续了至少有2个多星期。凡经历过的人都知道，那是一段非常不轻松的日子，是靠着圣灵的大能将自己的心意夺回，全然顺服耶稣基督的日子，是一段艰难的属灵征战。最终他们夫妻二人有了一个共同的决定，我们不离开北京，在这里有我们属灵的家，就是 IMS。这里有耶稣对我们的呼召，就是服侍中国，我们不会放弃我们在这里的使命。他们后来卖了他们原来的那个大房子，搬进了一个比较小的房子。当我们获知他要搬家的时候，我们心中都很痛，因为在那所房子里，咱们的弟兄姐妹有过太多次的属灵聚会，很多的弟兄姐妹在那里经历过主的同在，经历过圣灵的恩膏，在那里有过太多的美好的记忆。这夫妻就在我们当中，我们都很熟悉他们，也很爱他们。在我们这里，这样的例子真是多而又多，可以说是每一位坚守在这里传福音的你们真实的经历。我们都是在忍耐着结实，有30倍的，有60倍的，有100倍的。在马太福音28章18节，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第19节，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第20节，我就常与你们同在。这三句话中的所有、万和常这三个字，在原文中都是同一个字，是一切、全能、全部的意思。前面讲到，神已经向我们展现出一个宏伟壮观的救恩的历史大画卷，在这里主耶稣基督他亲口告诉我们，他的权柄是对整个宇宙、整个受造界的至高无上的权柄，是拥有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我们看见的是宇宙性的权柄，是跨时空的救恩，枯骨要复活，成为神的大军，成为主的身体。 所以主差遣我们是去向地上所有的民去传福音，他就常与我们同在。这个常字，圣经原文是指任何时候，所有的时候，是指每时每刻。主在这里给了我们一个十分明确的应许，就是无论我们何时何地，只要我们去传福音，他就必与我们同在。只要我们是遵行主的大使命，我们就必亲身的经历到主的同在。这是在每一个任何一个时间点和空间点上的救恩，而我们今天在北京的生活，正是这宇宙性的救赎计划大画卷中的一个小画点。若我们把整个画卷看成是神整个救赎计划的一个大拼图，我们今天的生活就是这大拼图当中的一小块。若是单看我们自己，我们可能真的会悲观失望，但我们把自己这一小块人生放进神那伟大救赎计划的大拼图当中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一小块竟然是如此的恰到好处。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2章13节中说，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他也在以弗所书1章23节那里说，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我们这些在主里已经复活了的人，不仅是神的大军，更是主耶稣基督的身体。主耶稣基督是身体的头，我们是合一在主的身体里，一同配搭，同心合意遵行大使命，复兴兴旺福音。第二，权柄已经赐给了我们，责任已经托付在我们身上，我们要去收割主的庄稼。主在约翰福音和路加福音中都告诉我们要赶紧收割主的庄稼。主说，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而且可以收割了。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目前咱们教会正在全教会展开的福音事工就叫做福音收割事工，事工的名称叫做回家，事工的目的就是收割主的庄稼，所以事工的全称就叫做回家 IMS 福音收割事工。按照主的大使命，这个事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第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第三，凡我教导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第一阶段，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启发与陪伴。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都在热心传福音，像我们自己的亲朋好友、父母、同事等在传着福音，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总会遇到一个艰难，我管它叫做收割的艰难，就是我们已经向他们传了很久，甚至是很多年，但他们却总是一直处于某种疑惑中无法突破。尤其是向我们自己的父母、子女、亲属传福音，这真的很难。咱们这个福音收割的事工，就是在为那些正在传福音的弟兄姐妹提供一个共同传福音的平台，用来突破独自传福音收割难的瓶颈。在新约圣经中，我们看见无论是在福音书中主耶稣基督他自己差遣他的门徒，还是在使徒行传中圣灵差派主的门徒出去传福音时，都是基本上都是两人两人或是两人以上的团队一同出去。所以我们是把那些有负担传福音的弟兄姐妹以及正在传福音的弟兄姐妹聚集在一起，组成一个个十人左右的小的福音团契，若与加上慕道友大概10到20人，他们是共同的来向慕道友来共同传福音， 弟兄姐妹聚在一起就是神的家，所以这一个个小的福音团契就是一个个福音小家。为什么是以福音小家的方式呢？我们不把这些福音小家称作小组，是因为小家与我们所熟悉的教会小组的运作模式非常不同。小家的特点是启发与分享，陪伴与团聚。通过启发问题、分享互动的一种独特方式，强调在一种轻松愉快的氛围当中，不单是向慕道友去讲解福音、指明回家的路，更是一路陪伴着他们，一同来认识主、经历主，引导他们一同回到天父的家中，而且在家里边还要一同成长成圣。在小家中，我们不单单是传福音撒种，更是侧重在福音收割。主耶稣在被卖的那一夜，向门徒发出了一条命令：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彼此相爱是主的门徒的特征，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采用小家的方式来传福音。在小家中，我们注重的不是道理说教，而是互爱互助的关系，是生命的互动和分享。就像我们的一位姐妹说得好，在小家中没有指指点点，有的是指点，是爱，是关怀。我们聚在一起彼此相爱，在爱的关系当中，我们就不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而是彼此相连，成为主在这世上活着的身体。我们所到之处是主耶稣基督他自己在世上行走。当我们在小家中真实地建立起彼此相爱的关系，慕道友所遇见的就不再是我们这个人，而是主耶稣基督他自己。我们教会这个事工之所以叫做回家，就是强调我们要与慕道友相随相伴，一起回家的爱的关系。这个关系不仅体现在小家每周一次的聚会当中、聚餐当中，更是被强化在小组之外的日常的生活和工作的相互关怀和陪伴中。一路相伴，就是让慕道友在我们爱的关系中，既听见又看见又经历主的福音。他们要亲眼看见主，要亲身经历主他自己的作为。所以在小家中不再是曾经风闻有你，而是要亲眼见你。在小家里面，弟兄姐妹在启发慕道友寻找信仰问题的答案时，我们自己在真理上也被建造起来，就更加渴慕读经，更加渴慕明白神的话语，信仰也更加坚固。他们的生命之火被圣灵再次挑旺，被主的爱再次激励起来。咱们目前的回家事工在教材方面使用的是阿尔法国际事工的三种教材：英国版 Nikki Gamble 的阿尔法、加拿大青少年版的阿尔法，以及香港梁彦成博士的启发课程。咱们 IMS 的几位弟兄姐妹是自愿奉献，已经将梁彦成博士的粤语课程进行普通话配音，就在两周前已经完成了全套的普通话配音的录制和后期制作，并已经被阿尔法香港指定为在中国及全世界华人中发行的梁彦成启发课程普通话版。我们的哈利路亚，我们的李牧师也正在准备录制一套能够更加本地化、适合中国大陆文化背景的启发课程。在回家事工的架构跟运作方面，为了满足以收割为重的事工需要，降低小家家长和同工在传福音时 因为没有受过全备的神学训练而产生的压力，使得那些有传福音热心和负担的弟兄姐妹，即使是刚信主不久的弟兄姐妹，只要有委身服侍的心，就可以胜任小家家长和同工。所以教会就特别委派了辅导员担任小家的属灵遮盖和圣经真理的答疑解惑的职责，就是那些福音小家的弟兄姐妹可以安心于互爱关系的建立和维持，安心于陪伴和关怀，而将那些难以解答的圣经真理的问题就交托给辅导员来进行答疑解惑，以及进行必要的决志呼召，甚至有的时候是决志祷告。这充分体现出保罗在以弗所书四章的教导，我们是在家里面是百节各按各职，各尽其职，彼此配搭，与主联络的合适，在爱中共同建立基督的身体。对于正在传福音的弟兄姐妹，当我们一个人面对亲朋好友提出的一些真理的疑惑或者是生命问题时，我们确实常常感觉到无法回答或者答不清楚。但是现在在小家当中，就有可能有弟兄姐妹与这样提出问题的他们有相同的生活经历，他们就可以来解答。如果我这个小家里没有，我也可以通过 IMS 回家之夜这样一个信息中心交流平台向其他的小家成员来求救，或者是让辅导员直接来解答。有了教会弟兄姐妹和牧者团队的支持，我们现在就可以放心地去放胆传福音了。我们不再是单枪匹马孤军奋战，而是由整个教会，我属灵的家与我肩并肩一同传福音，一同收割主的庄稼。正如我们在一个辅导员，我们一个辅导员姐妹在一个小家中答疑解惑时说，我们每个人都有局限性，但你在一群爱主又爱你的弟兄姐妹当中，你可以放心地寻找这个真理。我们会在主的恩典中相互扶持，在圣灵的教导中共同成长。主在马可福音用比喻讲解什么是天国时，他说，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就发芽见长，那人却不晓得是如何这样。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那里也说，亚伯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照主所赐给他们的引导你们相信。我栽种了，亚伯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不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对于慕道友而言，我们是陪伴和引导的人，我们必要忠心于神托付给我们的责任，我们要去栽种浇灌，而使其发芽见长的是神，我们是与神同工。福音小家不单是弟兄姐妹聚在一起传福音，更重要的是将我们各自的慕道友带进来聚在一起。以西结书37:7-10那里，以西结让我们看见的意象是，于是我奉命说预言，正说预言的时候，不料有响声，有地震，谷与谷相互联络，我观看在骸骨上有筋，也长了肉，又有皮遮蔽其上，只是还没有气息。主对我说，人子啊，你要发预言，向风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要从四方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便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在小家中，慕道友不单是与我们弟兄姐妹建立深层的生命连结，他们也会彼此建立相爱的关系。当我们用平等互信互爱的分享的方式与慕道友来分享神的道时，你会看见他们彼此骨与骨相连，在神救赎恩典的大能当中，他们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神极大的军队。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所以以西结看见的枯骨复活的意象在小家当中 成为一个个真实的复活的生命。第二阶段，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一同回家。在小家当中，经过弟兄姐妹及辅导员的耐心细致的答疑解惑，圣灵在慕道友心中的工作是如此的强烈和实际。当圣灵感动慕道友他们来决志信主时，他们已经很清楚明白决志的意义。他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的那种认罪悔改是真实的。在小家当中，福音真理的传讲是扎实和全面的，收割的果效是不错的。我们教会从今年二月份开始在小范围内试运行这个事工以来，收割的果效比较显著。到目前已经有十个小家，另外还有四个正在预备当中。在上周的洗礼当中，有20名就是在小家中决志受洗的弟兄姐妹。上次五月份的那一次洗礼中，在小家中决志信主的也有10多名。当这些在小家中决志信主的弟兄姐妹受洗后，他们走到台上的时候，在台下那些曾经一路陪伴着他们一同经历神福音大能的这些弟兄姐妹和辅导员们，当时是何等的激动，何等的欢喜快乐。他们真的是感受到一同成长一同回家的欣喜。当这些在小家中在回家的事工当中，正在目前在弟兄姐妹在我们整个的弟兄姐妹当中正在大面积的推广。所以弟兄姐妹们，若你们正在传福音或对传福音有很强的负担和热心的，就让我们一起来扩展神的国度。在小家中，我们不只是为弟兄姐妹重生复活而欢喜快乐，我们自己的生命也在这相随相伴当中一同成长起来，再次被主的道所建立，被主的爱再次激励。在小家中，让我们能够一同与主同行。然而主的大使命并没有截止在这里，主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所以这个事工也并不是只停止在进到家门一同欢庆而已，而是回家后我们一同团聚，与神相交，圣徒相交。这一阶段是回家的第三阶段，凡我教导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团聚与相交。弟兄姐妹称这一阶段为贝塔阶段。在小家中受洗的新的生命与弟兄姐妹一同团聚在神的家中，靠着圣灵在成圣的路上仍一步一步继续向前。教会已经为小家家长和同工提供属灵的牧养和真理的栽培，使其能够尽快成长为分享型贝塔小组的带领者和牧养者，同时也为刚决志信主的家人提供了一系列的神的教导，如受洗班、初信造就班、成人主日学，还有分享型查经贝塔小组、分享型信仰与神学贝塔小组，以及现有的教会小组等不同类型的小组牧养和肢体生活。这正是李牧师上周所讲的中央厨房的意义，从非信徒到信徒，从信徒到门徒，再从门徒到传道人。咱们中央厨房所端出来的是圣经真理的盛宴，是主的道的盛宴，而且是一排排摆放整齐的自助大餐，就是一个个不同类型的小组类型。贝塔小组可以依据他们各自的特质选择适合他们的类型，使弟兄姐妹更加有效地在真理中扎根建造，在生命中结出圣灵的果子，委身教会，委身服事。针对中华文化的特点和当代国人的教育背景，李牧师除了将推出咱们自己的启发课程之外，也将很快录制阿尔法启发课程之后的贝塔信徒深造课程的视频，用于贝塔小组的建造和牧养。目前 IMS 已经为那些由 福音小家转型成贝塔小组，以及那些习惯分享型小组的这样的模式的小组，推出了一套分享型系列查经课程，仍旧采用福音小家的分享与相伴的方式，是系统性的查考圣经经卷。此课程的特点就是查经小组的带领者每月一次共同备课的这种预查方式，使得那些自感对圣经不熟但却热爱查经的弟兄姐妹，通过教牧教导员带领的共同备课，可以有信心有勇气回去带领他自己的查经小组。这种预查方式已经在几个小组中进行，回馈的效果很好，大家不仅更加热爱读经，而且很容易将圣经启示出来的真理正确地应用到我们现实的生活中，改变我们自己的生命。上周李牧师讲的一个重点就是，方式方法只是工具，工具不重要，重要的是神的道改变生命。我们的焦点就是放在如何用神的话将扫罗改变成为一个天天为主背十字架跟舍命跟随主的使徒保罗。回家的事工是遵行主大使命的事工，仍在一步步继续向前。重点是我们大家齐心努力，同心合意，以基督为中心，为福音的缘故，以用神国度的眼光和胸怀，真诚的真实的一路相随相伴，一起向前，忠心服侍神，尽责的来服侍人。在未来，咱们教会也会更多的进行一些走出去服侍社会、造福社区的社会公益活动。神要我们的是什么呢？就是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无论神赐给我们怎样的恩赐，他呼召我们做怎样的服事，愿我们真的都能够诚实的谦卑下来说，主你必兴旺，我必衰微。福音小家这两次的受洗的这种果效，以及小组中神话语改变生命的果效，使弟兄姐妹们看见 IMS 的回家事工正在蒙受神大大的祝福，是圣灵在 IMS 吹起的神话语的生命之风。就像使徒行传二章五旬节一样，世人将要听见这呼啸的圣灵之风，将要看见生命之火正在燃烧。愿神祝福我们，阿们。